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1回。那到底什么事情和韩立有关呢？一件自然是韩立击杀了阴罗宗宗主的伴侣，让这位晋国的魔修对此是不肯罢休，数次送信过来，要求是单独约战韩立。但是韩立接到挑战书之后，两眼一翻，立刻将玉简化为了灰烬，根本没有回信和答应的意思。一位元婴后期的修士挑战他这么一位元婴初期的修士，这也真亏对方能想得出来。韩立又不是热血的毛头小子，自然嗤之以鼻，根本是不加理会呀。后来木兰族和天南谈和成功以后，这位阴罗宗宗主不知道和木兰神师是如何详谈的，竟然马上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了，据说就此返回晋国了。这让韩立一直有些担心的事情总算没有发生。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则是关于韩立夺取的古灯，那件木兰族的传承之宝元明灯。木兰族几位神师在和谈后都表示，此灯啊是他们木兰人的世代传承之物，绝不能落在外人手上，当即就想从韩立手中再讨要回去。那么面对这件事啊，韩立倒也没有拒绝的意思，当即狮子大开口，教对方呢用数量众多的庚精来和他进行交换。可惜庚精这东西木兰人也没有多少，根本凑不出如此众多的数量，只有一小块而已。勉为其难之下，韩立也只能让对方用其他珍稀材料替代，就此交还了古灯。他可没有真正想留下此灯的意思。这古灯固然是神奇奥妙，但可是个烫手之物啊，留在手中一天就要被众多木兰法师多盯一天，如此下去呢，迟早会出事的，还是呀尽快脱手比较好。韩立往腰间的储物袋望了一眼，在交还古灯之后，虽然他没有提及什么，但那些木兰法师送来材料的时候，却将两件被夺的紫月兜和花篮古宝一起送还了过来。看来这木兰人倒也清楚得很啊，要想在天南您长久的待下去，他们这些高阶修士自然是不能多得罪的。将这古宝送还的意思，也是为了不想让他有什么怨言。毕竟像他这样年轻就有如此神通的修士，即使是那些木兰神师也是有几分忌惮的。而一拿回古宝，韩立就将紫月兜送给了银月。虽然此女只有在以妖狐之身出现的时候才能使用此宝，但此女最近几次立功不少，韩立呢那也不是刻薄之人，自然要有所表示了。这件紫月兜啊，这个女人用的是非常顺手，当作奖励再好不过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和木兰人联手的消息传开的缘故，那些突兀人一时间却犹豫了起来。他们虽然往草原边上派来了大量的修仙者，但是并没有马上的发起攻击，只是默默的观察着天南和木兰人的举动，近期不会找麻烦的样子。但是突兀人越是做出这种样子，至阳上人和龙寒等人的心里就越发的沉重。对方如此郑重，看来真是所图不小，多半真想打天南的主意了。眼看这种对峙可能是持久性的， 天南各宗派弟子不能长久耗在这里呀、啊。当即一番商量之后，就施行了和当初九国盟差不多的轮值方法，所有宗门都派一些精锐弟子轮流驻扎在紧挨木兰两国的地方。那万一这突人突然发起攻击，木兰人吃紧，这些人自然就可以前去支援一下，其余的修士则可以返回各自宗门了。韩立身为洛云宗长老，和那吕长老自然是事情不少，几乎在大部分弟子都走干净的情况下，他才得以脱身，能返回洛云宗了。而吕长老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还要耽搁一些时日，韩立自然就先踏上了回程。一路上韩立没有耽搁丝毫，直接用御风车来赶路，这让他缩短了小半路程。但一进入西国之后，韩立就将此车收起，省得是太过惹眼了。现在百十里的距离对韩立来说几乎是转瞬就到。当韩立远远的看见了云梦山的影子的时候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南宫婉的花容月貌，脸上露出了欢喜之色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在洛云宗一间罕有人知的密室之内，韩立望着银发老者，一字一顿的说道，脸上充满了暴怒前的煞气。刚一回到洛云宗的他，还没有来得及回到洞府内，却被银发老者半路拦了下来，并被带到了充满了阴寒之气的密室之内。在这里韩立大吃一惊的见到了南宫婉，不过这个时候的南宫婉化身为一个七八岁的女童，被封在一面冒着丝丝寒气的冰壁内，双目紧闭不睁，处于人事不知之中，这让韩立怎么能不惊怒异常啊。唉，师弟要是早回了半个月就好了，南宫妹子在半个月前才出的事情，若是你在的话，说不定还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。不过弟妹在短期之内并没有性命之忧，只是这体内中了魔道的封魂咒，只能用此法来延缓此咒的发作了。银发老者苦笑一声，缓缓地解释起来。封魂咒，婉儿怎么会中这种阴咒的？这秘术不是早就在天南失传了吗？难道是？一听老者此言，韩立先是一愣，但马上想起什么似的，脸上露出了惊疑之色。看到韩立似乎猜测到了什么，银发老者并未追问，而是将南宫婉的遭遇详详细细的给韩立说了一遍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呀，半个月前的一个早晨，南宫婉像从前一样去洞府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采取天地阴路，用来修炼素女轮魂诀。但是没有想到刚一到那里，却忽然出现了一名黑袍男子。这男子是二话不说呀，一见南宫婉过来，立刻施展厉害异常的魔道功法攻击，连破南宫婉数件护身之宝。南宫婉见此就大惊失色的长啸呼救，并极力往洞府方向逃遁而去。结果呢，当银发老者和洛云宗众弟子闻讯赶来的时候，南宫婉已经是躲避不及，被对方朝眉宇间轻轻的点了一指，随即就翻身栽倒了。银发老者惊骇之下， 立刻率领所有弟子一起出手攻击那黑袍男子。那个人见如此多落云宗弟子出现，也没有硬拼的意思，冷笑一声之后往地上丢下一个玉简，人呢就闪电般的飞遁离去，根本无人能追赶上他。银发老者也顾不得其他，急忙将南宫婉救回宗内并立即救治。但是这个时候才发现南宫婉中的竟是传说中的封魂咒，这种早就在天南魔道失传多年的禁制秘术。这种禁制一旦被人强行种下，人的三魂七魄就被慢慢封印住，然后看被封印之人的修为程度，魂魄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在封印作用下消散掉，这个人呢也就成了行尸走肉一具。这原本是魔道特有的一种对付仇敌的手段，称得上是恶毒异常啊。老者一认出这个禁制，自然心中是惊讶不已，可他一时也是手足无措，无法可施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南宫婉呢却自行苏醒了过来，在知道自己竟然中了封魂咒之后，南宫婉虽然面色苍白无比，却马上想出了一个暂时救急的方法来。他决定啊，用素女轮回诀的某种神通，将自己用寒气暂时封印起来。这种封印不但让南宫婉身体彻底处于被禁制状态，而且连封魂咒的发作时间也给大大的推迟了。于是这出现在韩立面前的南宫婉也就成了这个模样。老者将这些话说完之后，又从身上摸出了两块玉青红茧，分别递给了韩立。一块是对弟妹下手的黑袍男子留下的，另一块啊则是弟妹对自己施展封印术前给师弟专门留下的话，师弟还是先看看吧。韩立阴沉着脸接过了两枚玉简，稍微打量了一下，就先看了南宫婉给他留下的玉简。片刻之后，将心神沉浸到玉简中的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，既有些担心，但是又有一些欣慰的样子，这让一旁注视着韩立的银发老者为之一愣。这枚玉简啊，南宫婉指名道姓要交给韩立的，老者并没有私自先去看一眼，毕竟在玉简上做些小手脚，让人发现被别人私自看过了，还是很轻易的事情。老者可不会在这种小事上做这种不明智之事。随着韩立的神通显露和名声渐起，韩立在他心中的地位自然和以前那不可同日而语了呀。看完了南宫婉的玉简，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又低头看起另一块血红色的玉简。但是仅仅一小会儿之后，韩立脸色就阴沉无比，最后甚至愤怒至极的两手猛然一搓，一团紫火蓦然在韩立手中爆发出来，这枚玉简竟在此火中瞬间化为了一股青烟，不见了踪影。银发老者看到此景，心中有些骇然。这些玉简虽然谈不上精心炼制，但如此漫不经心的就能将其化为了乌有，他自问绝对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举重若轻的地步。看来有关这位韩师弟的传闻多半都是真的了，竟比元婴中期修士神通还大，他还真替洛云宗招揽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就在老者心中暗自震惊之时，韩立呢却略微沉吟了一下，开口问道：程师兄，你也和那偷袭之人照过面了，不管他长得什么样，修为如何， 看看是不是和我知道的是同一个人。样子倒是看见了，长得倒还不错，一个五官端正的年轻模样的男子。至于修为嘛，对方似乎施展了什么法术遮掩住了，师兄我神通太低，无法看破，不过最起码也是元婴中期以上，否则不会如此轻易的将南宫道友击败的呀。银发老者不加思索的回答：
哦，是个年轻人。
韩立目光闪动了一下，感到多少有些意外。不错，不过对方有此修为，肯定也是和师弟一样，服食了什么灵丹妙药，或者修炼功法有驻颜奇效吧。但他十有八九年龄比师弟大呀，毕竟像师弟如此年轻就能凝结元婴的，这整个天底下也算是少之又少了。不过师弟呀，他留的玉简我也看过了，竟然要师弟带着金雷烛法宝去玄天峰见他，难道这个人真是晋国魔修？师弟真有金雷烛炼制的至宝？老者忍不住这个时候开口询问起来。是不是那个人我也不敢完全肯定，但就算不是此人，也应该和这个人有很大关联的。这个人应该是晋国阴罗宗的魔修没错，我原以为他们是想报复我在边界大战中同门之仇，但没有想到原来是看中了我的金雷烛法宝，看来就是我没有击杀他们的同伙，他们同样还是会找上门来的。哎，这一次倒是我连累了婉儿。至于金雷烛法宝，师弟倒是的确有一件。韩立平静地说完这些话，脸上怒意褪去，目中阴寒却更加的凌厉了一分。哦，这就难怪了，有金雷烛这等专门克制魔功的宝物，怪不得他们会动心了。再加上他们又不是我们天南的修士，形势更加的肆无忌惮。哎，这样吧，不如我请其他交好的修士，咱们一起出手来搜寻此人。哼，我还不信了，在我们洛云宗势力范围之内，他们这些晋国魔修还真能够无法无天了。银发老者也对黑袍人竟在洛云宗山门处出手伤人之事大感恼怒，这句话倒是出自真心的建议道：不用了，这个人若是我猜想的话，就修为高深莫测了，是能和木兰神师相比肩的人物，普通修士碰上他根本奈何不了他的，反倒有可能引起其凶性大发，更何况他手中还有解除封魂咒的方法，我还不想打草惊蛇呀。韩立摇了摇头，缓缓说道：
那能和木兰神师比肩，怎么着，难道是元婴后期修士？
若是如此的话，师弟更不能独身前去，这太危险了，我看还是请龙寒夫妇前来相助吧。
银发老者骇然说道：龙寒凤冰两位道友虽然可以对付此人，但一个来回最起码要三四个月时间，来不及了。那个人在预检中只给我留下了两个月的时间，显然是估算过我返回的日期，只是他没有料想到我回来如此快罢了。这件事情还是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决定如何应对吧。这最重要的是必须想办法得到那封魂咒的解除之法才可以。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冷静下来说道：
好吧，师弟若是需要人手，尽管开口就是，宗内所有弟子都可以随意调派的。
银发老者见此只能点头赞同说道： 多谢师兄了。照婉儿预见中所说，他施展的这种神通，理论上可以将封魂咒的动作推迟近百年之久，但实际效果如何，却从来没有人试过。这心里边实在是有些担心呐。韩立望着冰壁中那栩栩如生的女童，喃喃说道，脸上流露出了挂心之色。师弟不必太过忧虑，我看南宫妹子的面相不像夭折之人，此劫一定能够渡过去的。哎，这样吧，即日起啊，我去翻找一些上古的典籍，看看是否能找到破除此毒咒的方法，也许不用去找那黑袍人就可以了呀。有劳师兄了，若师兄没意见的话，我想单独在这里待一会儿，希望师兄不要见怪。韩立忽然勉强一笑的说道，哎，这个自然是应该的，师兄就先去藏书阁了，师弟好好陪弟妹一会儿吧。银发老者先是一愣，他马上又体谅的说道，然后老者在韩立目送下退出了密室，并将石门顺手带上了。这个时候屋子里边只剩下了韩立和冰壁中的女童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72回。